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0年8月27号，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首先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一位人权人士罕见地在美国一个主要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呼吁世界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为捍卫自由和民主而共同努力。流亡美国的著名盲人律师陈光诚星期三在美国共和党4年1度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他戴着墨镜，手摸着盲文，用尚不熟练的英文说，中共是人类的敌人，他正在恐吓自己的人民，正在威胁世界的福祉。美国必须利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价值观，集合其他民主体制，共同阻止中共的咄咄逼人。特朗普总统已经发挥了领导作用，我们需要其他国家加入他的战斗，为我们的未来而战。美国共和党这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问题视为一个主要竞选议题，在头3天的每晚会议上安排了重量级人物阐述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民主党人士上个星期在1连4天的全代会上将主要焦点集中在国内议题上，很少提及外交政策和中国的议题。美国政府星期三对被指责参与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将人工岛礁军事化的24家中国公司和几名个人实施制裁。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这些公司在这些建筑项目上扮演了帮助中国军队的角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另一项宣布中说，美国国务院对该项目负责或同谋的个人实施签证限制。蓬佩奥说，自从2010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利用其国有企业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了超过3000英亩的挖掘和开垦，破坏该地区的稳定，践踏其邻国的主权，并对环境造成难以言状的重创。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国务院和商务部所做的宣布反映了美国上个月针对中国海洋权利主张做出新的政策。被制裁的中国公司中，国务院官员特别提到了中国交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美中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中国军队星期三向南中国海发射航母杀手导弹，分析称北京这一举动旨在警告美国。此前一天，中国称一架美国 U-2 侦察机未经许可进入禁飞区，当时中国正在其北部沿海的渤海水域举行海军实弹演习。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星期一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文章说，中国军队服务于北京的威权目标，华盛顿及其盟友已经准备好在各条战线应对北京。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美中军事交流事务官员的唐安竹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防部长艾斯珀的文章是在向美国的盟国就其责任等关键问题进行旁敲侧击，提醒美国的盟国们有责任帮助遏制中国使用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企图。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的主任理查德威茨博士说，爆发战争的最大危险是北京低估了美国抵制其膨胀行为的决心，就像日本在一个世纪前所做的那样。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计划推出法案，通过立法措施为全国规范高风险的外国应用程序在美国运营制造标准框架，旨在保护美国用户数据和国家安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议员卢比奥说，特朗普政府限制 TikTok 的行政命令是受欢迎的举措，不过这些决定仍不能足以应对未来还会出现的风险。卢比奥说，他将提出的法案为具有高安全风险的外国企业所推出的应用程序制定一套完整规范， 同时提高民众在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时的警示系统。这个星期稍早， TikTok 母公司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对美国政府提出诉讼，对特朗普总统8月6日签署的禁止与 TikTok 和字节跳动一切交易的行政命令正式发出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表示，中方支持相关企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正当权益，也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2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新疆一例新冠病例导致全疆封闭管理，和早期中国防疫一样，以牺牲人权为代价。蔡霞说，
所以也有人问过我说，中国的抗疫这么有成效，难道它不比美国的制度好吗？我说，你们看不到的是，它不是抗疫，它是借抗疫的名义实施了全面加强对社会的监控。
中国当局关闭境内唯一蒙文社交媒体平台，禁止讨论推行双语教学的议题。权益组织看来，这是扼杀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行为。在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动荡之际，更多中国人试图逃避资本管制，其中数字货币扮演了关键角色。香港警方星期三拘捕了去年香港721事件中到场协助市民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许志峰等16人，其中林卓廷等13人涉嫌721事件参与暴动罪。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7月21号晚发生在元朗西铁站一带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事件，警方被指延误到场调查，造成至少45人受伤，外界质疑警黑勾结，成为之后警民冲突愈演愈烈的转折点。民主派批评警方星期三拘捕行动是企图漂白历史。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介绍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警方再次大抓捕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对，主持人你好。
香港警方星期三呢，就是8月26号拘捕林卓廷等16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民主派和建制派各有什么看法呢？
对，那其实包括民主派议员林卓廷还有许志峰在内的16人，他们涉嫌两方面的一些控罪的，就是林卓廷跟另外13个男子呢被控涉嫌在去年7月21号在元朗西铁站参与一个所谓的暴动的事件。那另外的就是说林卓廷还有这许志峰还有另外就是几个男女呢，他们就是涉嫌就是去年7月6号在屯门的另外一宗案件，然后当时候就是有一批人呢就是在那个屯门那个警署附近呢有一些的争执，然后因为有一名男子呢，他们怀疑有一名男子呢就是用手机呢去拍摄当时候在屯门警署附近的一些示威者的所谓的大头照，然后就是林卓廷还有许志峰还有另外几个男女呢，他们就是被警方指控他们就是抢去那个男子的一个手机，还有就是说把他手机上面的一些照片就是删除，然后警方就是控告他们就是说所谓的不诚实使用电脑，还有涉嫌妨碍司法公正，指控他们就是把一些示威者的一些大头照给删除，是涉嫌妨碍那个司法的公正这样子，然后就是其中一个拘捕的罪名。然后最触目的就是说林卓廷涉嫌的所谓的721的一个就是暴动，因为呢就是一般呢就是认为当天晚上大概10点40分到那个西铁站元朗西铁站去协助市民的 林错廷呢，他是因为当时候就是收到市民的一些求救的电话，然后呢，他就是当时候在没有警方到场的那个时间点，他去到那个元朗西铁站去了解，就是较早之前已经发生过的一些就是所谓的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的一个事件。然后他到场的时候呢，就是就开始就是有他的就是助理在直播。然后今天就是警方的指控呢，就是说把林错廷说成就是说到场就是指挥一般就是黑衣人，然后跟另外一帮的白衣人呢就是来一个打斗。然后警方的那个的说法就说成就是说在林错廷到那个西铁站之前呢，其实当时候站里面就已经是恢复的平静了，然后就说林错廷到场之后才勾起了就是说所谓往后的一些比较激烈的冲突。所以警方把一个所谓的无差别攻击说成是媒体的误导，还是说当时候林错廷的助理去到那边直播的误导，还有当时候一些网媒在现场直播的一些误导，就是说现在是两派不同人士他们的一个所谓的势均力敌的一个的互相攻击，然后把往后所谓警方延误到场的时间，从去年有三次警方承认是延误了39分钟到场，那今天所讲的那个延误呢，就说成是才18分钟这样子，然后就说成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打斗之后，警方也说了后来有一些就是好几百名的黑衣人，然后又去到那个事发地点那个元朗西铁站附近的一个所谓的南边围村，那边就是跟一些白衣人又有一些可能酝酿的一些冲突。然后当时候是有媒体拍到，就是说有警员就是拍一些白衣人的肩膀，然后警方今天就是主动的说，其实这个不是拍白衣人的一个动作，不是拍他的肩膀，是推开，把那个就是拿着一个棍棒的一些白衣人推开。然后警方的解释就是说，当时候是因为有了黑衣白衣两派别的人在场，而且就是说大家的那个情绪高涨，警方的解释就是说，如果拘捕或者是任何一方的人士都可能会引起更激烈的一些的冲突，所以当时候他们没有立即的一些行动。所以其实今天呢，就是说民主派都会觉得警方是企图在改写历史，所谓的漂白说成就是说是两派不同人士的一个攻击，不是所谓的无差别攻击。可是今天拘捕有关于涉嫌721冲突的一些所谓的暴动的林错廷等13人，他们全属同一个派别的人士，在警方的眼中。而且就是说当时候去年受伤的45人当中，警方也没有解释到底有多少人是属于那个所谓的白衣人，就是当时候受伤的45人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就是路过的市民啊，或者说在坐车的，就是说在西铁上面的乘客，就是还有林错廷本身他也受伤被打了。其实警方形容的所谓势均力敌，可是受伤的人到底有多少是白衣人，警方没有说。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哪一方面是攻击，哪一方面就是自卫。那就是说，其实今天也有记者去问，其实林错廷到场是因为收到市民的求助的电话，作为一个攻击人员，他去到场去了解事件。然后是不是了解事件也成为参与暴动，或者说他也劝退一些人士不要上前啊，这一些的是不是等于也就是公职人员到场去调停，是不是也等于是参与暴动。其实警方在这一些的疑问上面是没有一个的解释的而且就是说今天警方在那个记者会上面呢，他们在回应媒体的提问的时候也非常的情绪，多次的攻击或者就是说质疑记者提问，全部都是倾向就是说去质疑警方为什么不去问黑衣人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样子。所以今天整个的那个就是民主派就会觉得说，他们就是警方有三个点，就是说希望说平息另一个阵营的一个不满，就是说因为一直都觉得说所谓的白衣人就是那一些比较亲北京啊亲政府的一些，就是或者是元朗的乡亲啊，或者是说一些所谓的有跟黑道背景的一些人， 所以就说民主派就觉得说今天警方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就是平息另一方面的一个阵营的不满，而且就是为721的经济 来松绑。因为就是721这个事情一直被批评，就是说警方是延误到场了，涉嫌的所谓的警黑勾结了，这个都是警方一直所谓说不清楚的一些的对他们的一些的攻击，而且也成为就是说去年就是警民冲突恶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转捩点。然后警方今天的这些的一些的解释也成为就是说民主派就会觉得说他是为这些的经济去松绑，而且就是企图重写721的这个的历史的。不过建制派的何君尧他就是今天出来都会觉得说就所谓的迟来的正义啊，会觉得就是说其实林错庭不是所谓的原告，其实也没有所谓原告变被告这样子的状况。他觉得说就是警方在经过那个调查的时候就是说所谓的迟来的春天，迟来的正义。然后至于他当天晚上为什么会在现场出现，为什么会跟那些涉嫌有攻击市民的一些白衣人握手，然后那个何君尧的解释就是说他是亲者自清，他觉得说他是没有就是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些攻击啊，或者就是说他一直就是说自己不是所谓的幕后的黑手或者是幕后的一个策划这样子的，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的港版国安法呢6月30号深夜正式生效之后呢，发生了一系列的警方逮捕民主派人士的行动，其中包括呢逮捕这个香港的传媒大亨支持民主的黎智英，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那么对于香港社会以及教育界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以后发生的变化受到的影响，您的观察？
对，其实今天也包括民主派的议员，他们在回应就是林错庭、许志峰等16人被捕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们都会觉得说这是就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就说尤其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也有这样子的观察，就觉得说因为很多的警方的高层都加入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国安公署，就是说北京派下来的一些就是国安公署的一个就是网络里面，而且在香港警方也成立一个国安署去就是专门是有关是国安法的执法。虽然这次有关林错庭被捕的一个721暴动不是用国安法去拘捕，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警方在整个的回应上面都给人的感觉是越来越大陆化，就是说越来越不像以往香港警方在回应事件的时候他们今天的表现就会让人觉得就是说他们是那口径是非常的跟随北京的口径，而且今天我也发现他们是有一种所谓的拉一派打一派的一种趋势，就会把这个被认为是有无辜的市民被无差别攻击的一个事件，他们都形容为就是两派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围殴，就是互相的打斗，就把无辜市民这一块就是说完全的淡化甚至是剔除，就变成是一个拉一派打一派的一个说法。而且警方今天也在一个就是回应的时候也加入了一些政治的形容，会形容就是说就是林错庭当天去直播的时候他也所谓的到一些政治红利啦，这样子的一些就是比较有势就是说警方比较政治中立的这样子的一些形容词也出现了。然后也对媒体的提问呢非常的就是不客气，就是问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为什么不问黑衣人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好像以往警方比较没有这么的一个比较这样子的一些比较强硬的一些的话语。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好像民主派也觉得有这样子一个就是越来越跟随就是北京的口径的这样子的一些语调出来，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就是8月10号就是也是前所未有的动用一个国安法去就是 搜查一传媒的一个大楼，其实也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去搜那个媒体的那个总部，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在16天之后又发生了这样子一个大抓捕，就是包括两个民主派议员的这样的事件，其实也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才有的这样的状况，就是以前香港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所谓的今天也林错庭所谓的原告变被告这样子一个事情，以往香港也是很少有发生这种事情的。而且就是说除了在这样子政治层面或者是说警方处理案件的一个层面的不一样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其实在教育上面最近也发生了一个所谓的就是中学的通识课本的一个就是送去那个教育部评审的这样子，然后被大幅修改一些有关于所谓的64事件的字眼会被剔除啦，一些就是说公民抗命的这样子的一些理念被完全的删去，而且就是所谓三权分立啊这样子的一些概念，就是行政立司法这套立法独立的这样子的一些概念也被删除，然后换成了一些比较要对国家忠诚啊这样子的一些的理念吧。加进去，其实蛮多的，会让人觉得说越来越往那个大陆化方面去发展。而且其实这个时间点刚好也就是说在831，就是去年831太子地铁站里面也发生了一些所谓的警方无差别攻击市民事件之前，这个时间点突然间去抓13个就是有关721事件的一个，尤其是关于到那个民主派议员林错庭在内的一些人士被抓。其实在831这个一周年前夕，就是前几天发生这个事情，其实到底警方有没有评估，会不会就是说就是8月30号其实也有一些人准备要就是做一个所谓的831一周年的一些的集会啊或者集结的情况之下，他们前几天做这样子一个拘捕，而且到现在的话也还没有放就是那个林错庭他们已经被逮捕了超过10几个小时了，然后都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给他们保释出来的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在这样的时间点去做这个大抓捕，其实也是蛮耐人寻味的。其实就是民政也会发起一个，就是说在那个防疫的那个限聚令底下，他们没有发起任何的一些人群聚集的一些集会，不过他们就说明天就是呼吁所有的香港市民就是穿上黑衣，然后就是去增援，然后被逮捕的，而且对于警方这样子企图改写历史的不满，就是说希望说用穿黑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来表现出来这样子的。主持人，
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与此同时，香港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于特首林郑月娥提出9月起开始进行全港新冠病毒社区检测的计划，也就是所谓的港版健康码，有超过76%的受访民众表示反对，支持者只有15%。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这反映出香港人忧虑这一检测措施很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甚至用于监控个人行踪。说到新冠疫情，最近传出新疆的防疫管理引起当地民众的积怨和反弹。7月15号，中国新疆乌鲁木齐报告确诊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2天后，乌鲁木齐宣布封城并扩大全疆，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一刀切全封闭管理，至今40余天。在封闭期间，新疆网民不断到新浪微博乌鲁木齐超话发帖抱怨受到各种奇葩式管理，民众苦不堪言。新疆防疫到底发生了什么？
新疆网民抱怨说，封城期间居民被关在家里不得外出，大门被胶布贴封条，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连基本的医疗救治都无法保障，有的小区还强制性吃药，强制性熄灯睡觉等等。2020年8月，在这里可以死于饥饿，死于难产，死于抑郁，死于吞玻璃球，你就是不能死于新冠病毒。8月24日，一篇微信公众文章热传， 名为乌鲁木齐，我们发出的声音太微弱，可能什么都不能影响，也什么都无法改变，但请大家活着，并且要记得。与那些微博上的帖子一样，这篇文章很快在微信平台被删除。一位乌鲁木齐的学生向美国之音证实了微博上的部分消息，他说他的家直到现在都是被隔离的状态，无法返校上课。在隔离期间，他一共做了5次核酸检测，1次双抗，都是阴性。问社区人员什么时候解除隔离，他们的回答永远都是等上面通知。整个隔离期间，不仅有社区人员不停地核实信息，还有公安执法人员核实信息。他说，虽然被迫吃药和每天强迫熄灯的事情，他们那里还没出现，但他在微博里看到很多类似事件，说是社区工作人员要看着你把药吃完才让你走，任何居民都不准外出，不准出单元楼，出门的话会被社区工作人员批评教育，永远都说他们有多忙多忙，并且说如果再一次发生就报警。这位学生发给记者的短信信息说，
新疆不仅是维吾尔自治区，还是建设兵团单位，我们不是沿海地区，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就是靠务农，还有水果出口。但是试想七八月份发生疫情，所有人都因为疫情隔离在家，果实烂在外面，没有人工作，经济也倒退，再加上社区工作人员的威胁和压迫，真的很烦。
他还写道，
疫情封城明明可以分地区进行，但是并没有这样，而是实行整个新疆全部封闭，懒政，一刀切，在这里已经见怪不怪。对比全国其他地区的疫情，我们已经心凉凉了。新疆不仅存在瞒报漏报行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布疫情传播途径。
在美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也给美国之音发来新疆的朋友给他发来的短信截屏。新疆出现疫情，从7月17日起全新疆进行全封闭管理，证实了微博上的部分消息。在新浪微博的乌鲁木齐超话中，新疆民众发出各种求助信息和抗议声音，有孕妇因为难产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有小孩误吞玻璃球而无法送医院的，有父亲病危苦苦等待20多天见不到最后一面的，有因交通不通收获的水果无法送车而不得不喂了动物或是烂在地里的，有因外出而被在脸上贴了封条靠在路边示众的，有被迫每天吃药每天准时熄灯的。然而这些信息很快都被删除。这些迅速消失的信息让中国民众想起疫情初期在微博出现的肺炎患者求助超话。据网民记载，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9日肺炎患者求助超级话题在微博创建成功，该频道累计出现过几千份来自疫区患者的求助信息，2月3日被官方发现，2月4日实施控制，微博数量从3000多条下跌到142条。在那些封城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那些求助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这似乎成为一个谜团。对此，最近被开除党籍的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说，
所以也有人问过我说，中国的抗疫这么有成效，难道它不比美国的制度好吗？我说你们看不到的是，它不是抗疫，它是借抗疫的名义实施了全面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它是违反人权的，从本质上讲它是违反人权的。所以我说你们这点看不到，而且你们只看到它报出来的数字，所谓病人已经就是恢复了多少或者减少了多少数字，你看不到在那个背后有很多其他生病的人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甚至于得不到及时从家里拉出去，而就这么死了。
蔡霞还说，
我有一个好朋友，还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很著名的教授，就是在北京抗疫期间，然后得不到救治， 本来是一个心肌梗塞啊，他挺了有坚持了有两天多，最后死了，就这么死的。跟你说，活生生的一个人呐、啊，你看着他就没有了。这都是因为所谓的抗疫，把其他所有的病人全部都耽搁在旁边，来不或者说根本就顾不上，不给你救治。然后家里边很多人被封杀在家里边，小区不许进出，还有很多人因此而被逼到精神抑郁。
蔡霞认为，所有这些表面上看是减少了疫情传染的数字，但其实背后付出的社会代价是巨大的。当局现在堂而皇之地把健康码变成了一个全民受监视的监控码，因为一个人不论到哪里去都得凭着这个健康码出去，而且必须得扫码。他说，这种大规模的24小时的全方位的公然把每一个人，只要人一出家门就开始被监控，连北韩都没有做到，但是在中国居然堂而皇之公开做到了。蔡霞说，
这种侵犯人权，把整个国家变成大监狱的情况，谁去追究过？我觉得没有哪个媒体正面的去报道这些东西，所以大家都是，我认为都是被这个大陆中共的这种谎言欺骗宣传给蒙了。还有他的那个抗疫的数字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到现在为止谁都闹不清啊。他究竟死了多少人，他那个抗疫的数字究竟对还是不对，有人去追过吗？没有。因为这个党从来都是在黑暗当中过日子的，他是什么都要保密，他绝不能让外界看到他的一丝一毫的真实情况。所以我觉得对他能相信吗？坦率地跟你们讲，我是绝不相信他们的。
在美国的维吾尔独立学者卢兹尼莎说，
不是研究呢政策政治一个国家的制度，所以就说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中国对疫情的一个态度的问题，国家制度怎样对待他的老百姓的问题。他就是你上面的下发一个命令，下面呢要越做越好，就说比如说让上面让你把国人的帽子戴过来，下面的人必须把他的头砍下来才算这个人是个好人，是个好的领导。
卢兹尼莎认为，这次防疫的做法就像警察执法，都有抓人的任务，没有完成任务就没有奖金，于是为了奖金胡乱抓人。因此卢兹尼莎认为，这个国家的制度就是让老百姓没法好好过日子，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制度。那些执法者无论是高层的干部或是基层干部，都只是命令的执行者，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呢？他说，上面的习近平又那么一个样子，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还能对这个国家的制度指望什么？
美东时间8月27日周四晚，最后一天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将发表演说，正式接受党内提名竞选连任。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特朗普的女儿和顾问伊万卡等也将出席演讲。美国之音将为您直播现场实况。美东时间周四晚8:30至11:30，中国时间周五早8:30至11:30，欢迎您准时通过美国之音电视、网站、脸书、推特、YouTube 关注美国2020大选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节目。
中国当局8月23日关闭掉境内唯一蒙文社交媒体平台百怒，蒙文的意思就是你好吗，禁止蒙古族人讨论当局将在小学推行双语教学的议题。教师和学生家长对当局剥夺蒙古族人最后民族身份的象征蒙古语表示不满，并号召人们本月底到政府所在地举行抗议示威。中国当局的做法在蒙族权益组织看来 是扼杀他们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种族灭绝行为。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24号发布新闻稿称，最近南蒙古社会各界的抗议活动正在升级。此前泄露的文件披露了中国中央政府的秘密计划，在长达数十年的文化灭绝运动的最后阶段，要消灭南蒙古的蒙文教育。新闻稿引述内蒙古当地一名叫纳桑在微信上一个聊天群中的话说，过去几天来，随着政府和即将被剥夺最后民族身份象征蒙古语的蒙古人紧张关系的加剧，南蒙古已迅速再次成为一个警察国家。海外的蒙古人权活动人士通常将中国政府称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域视为南蒙古，将北面的蒙古国视为北蒙古。他们认为南蒙古也包括辽宁、黑龙江、吉林等地的数十万蒙古人。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南蒙古推行消灭蒙古语教育的政策。今年六月初，蒙语教育的学校当局口头向老师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在9月1号开学的新学期，除蒙语课以外，所有的蒙语授课的课程都改成汉语授课。现在所有的蒙古人，几乎是所有的南蒙古社会的各阶层的人们都提出抗议，甚至有的准备要在9月1号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恩和巴图对中共当局在内蒙古实行的文化种族灭绝政策表达强烈谴责。
当然我们是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南蒙古地区实行这种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文化种族灭绝政策。这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光一个语言的问题。现在蒙古人就是把蒙古人的传统文化已经基本上就是被中国政府扼杀掉。你现在就是剩下的就是一个这个语言。如果把这个语言扼杀掉了，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蒙古人的这个 identity。
内蒙古教育部门以口头形式而没有以下发文件的方式在学校向老师们传达用汉语替代蒙语授课的政策，在学生家长中引起广泛的反弹。有的学生家长打电话给内蒙古教育厅，甚至打电话到北京的教育部反映他们的忧虑和不满。内蒙古牧民达古拉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学汉语，现在从二年级就开始学汉语课，而且除蒙语课以外全部用汉语讲课，家长们都表示不满。
你在美国，然后美国要是要学中国的中文的话，他们肯定就是一个课程就是中文课，剩下都是英文课，跟那个是一样的。你说要是美国要是现在要改成说全程汉语授课，就唯独一个英文课要是用英文来讲课，你说他们会干吗？他们肯定不会了。
达古拉说，虽然与过去相比蒙古人的生活的确富足很多，但是他跟其他蒙古人学生家长一样，认为用汉语替代蒙语讲课的政策如果长期执行下去，蒙古人的母语就会慢慢的被汉语同化，最后就消失了。他说，蒙古人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民族语言文化有一天会不存在的问题。美国之音从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获得的音频资料记录了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学生家长致电中国教育部信访办，表达他们的诉求。
第一个，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为蒙古族来说，我本人还有其他的很多家长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母语逐渐的被其他的语言去替代掉。我们也会很好的去学习汉语，是从小到大一直在学，这个不会存在任何问题。第二点，这个事情的合法性一定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就是您刚才说了，有些人可能就是想法是好的，你好的给我解释呀，不解释我不可能理解呀，你得有明确的东西，明确的依据。第三个一点，学生减负这块，他直接用汉语授课，很多蒙族的孩子在一开始很难接受的，很难去消化的，因为家里面母语是蒙语，他一开始接触的都是蒙语，你直接跟他们讲汉语他不可能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
中国教育部信访办接听这位学生家长情况反映电话的负责人称，他将把有关的情况反映给相关的司局部门。他认为这个在学生家长和老师们之间口口相传的政策还没有落地，因此现在就担心汉语会取代母语蒙古语，目前还为时过早。美国之音打电话给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的信息受理中心，希望对方能够就教育部门有关的政策做出澄清，但是几次尝试对方都没有人接听。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教授特古斯巴雅尔今年7月18号发表的一篇有关双语教育的文章称，双语教育恐会导致母语教育和汉语教育的分离和对立，并有牺牲、抛弃和忽略蒙古语言文学教育的倾向。他说，蒙古族中小学的教学语言及他们的母语蒙古语言文字不能变，它如同汉族学生的教学语言及他们的母语汉语汉文不能变一样。他认为，对蒙古族学生授课中使用汉语教学语言，如同对汉族学生使用英语教授英语课一样，是不可取的。在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微信上，有关双语教学政策的讨论和帖子也受到当局严格的审查，一些帖子被删掉，一些发表评论的人受到当局的讯问和处罚警告。内蒙古当地居民说，有些人被带走关押。美国之音打电话给内蒙古的牧民巴达尔，了解警察几天前曾经登门警告他不要在网上发表有关双语教学问题言论的经过。他对美国之音说，
啊，照顾警察都来，就是你们平时这个啥发短信啦、打电话啦、找人啦啥的不行，就是国家政策，咱们蒙古人说不愿意这个交易那汉文。
这位牧民还表示，他认识的几个朋友已经被警察或国保带走关押起来，目前这些人的下落不明。微信网民乌云格勒对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说，一天内我们群聊组里至少有28人，其中大部分是关心此事的学生和家长，要么被叫到派出所，要么国安人员上门讯问做笔录。另外还有网民对该中心反映，内蒙古至少有450名微信的用户被当地国安和公安部门打电话或登门警告，叫他们不要传播有关双语教学的消息。内蒙古中部的一个愤怒的蒙古人学生家长在微信上传了他跟试图阻止他传播有关落实双语教学信息的国安人员的对话。这位名叫苏西的学生家长对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说，我想明白地告诉你，如果我害怕说，我就不会说话，如果你们想逮捕我就请便，让公安来逮捕我，把我这个政治犯关进监狱。美国之音还从该中心获得了一名在微信上发表对当局政策不满的学校老师和当地警察之间对话。
你在电话里初步的告诉我一声，你们为什么要找我？我有知道这个的权利吧？
对，双语教学的事儿，就问一下那个关于有关双语教学的事儿。
双语教学啊？
哎，对。
我们蒙古人都不承认这个教学，都不喜欢这样的教学。以前我们学的挺好的，学完了我们谁也没去造反，谁也没去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对？我们在合法范围内做一个合法的公民，保护自己的母语，这不算犯法吧？
是，可以说你的理由，我也没说你违法，我就说有几个问题问，你看你去哪儿方便？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坚称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2018年8月，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说，要努力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切实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不过观察人士认为，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反对大汉族主义，就必须要尊重蒙古人的语言文化传统，切实保证蒙古人的母语能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否则不仅不利于民族团结，更可能会激起民众的反弹和反对。内蒙古当地的蒙古族牧民对美国之音说，为了守护蒙古人民族认同最后一个堡垒，让蒙文蒙语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很多蒙古人表示要在新政策实施前的8月30号在各个旗县政府大楼前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同时呼吁学校老师们罢课，学生家长不要让他们的孩子上学。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又有新进展，双方将共同设计开发新一代常规动力潜艇。 水下潜艇是中国的弱项，因此要仰赖俄罗斯的技术，而俄罗斯则希望从中国获利。中俄在与西方交恶之后，军事合作似乎更加紧密。
正在莫斯科郊外举办的俄罗斯武器技术展览会上，负责武器出口事务的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的官员8月25日表示，俄罗斯正与中国磋商将联合设计和研发新一代的常规动力潜艇。俄罗斯官员没有透露其他细节，官媒俄新社仅报道何时结束相关议题的谈判，目前说还为时过早。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两国各有所图，因此尝试在相关领域合作。中国正在大量建造各种海军舰艇，新下水的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甚至已经超过美国，但在水下潜艇领域中国却是弱项，中国更看重俄罗斯潜艇的静音技术。俄罗斯则需要在财政等方面通过与中国合作获得好处。此外，西方制裁使俄罗斯武器系统的电子七部件的供应受到影响。俄罗斯几年前还通过了海军新战略理论，目前正在建造更多的海军舰艇，但由于前苏联建造大型海军水面舰艇的造船厂和船舶动力装置的生产很多都集中在乌克兰，这是今天俄罗斯海军造船厂的生产能力受限，同中国合作可弥补俄罗斯在有关领域的不足。比如滨海边疆区的主要造船厂从中国进口大型吊车后，目前已经能为俄罗斯海军和能源企业维修建造大型战舰和专用船只。俄罗斯小型边防巡逻艇的动力装置也开始从中国进口，航天和航空领域的许多电子器部件更多从中国采购。潜艇不是双方军事科技合作的唯一领域。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曾经表示，俄罗斯将会帮助中国建造导弹来袭预警系统。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向中国提供相关技术。军备问题专家皮亚图什金说，中国期望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来补上武器系统开发领域的许多短板，这样能够更多地节省时间。皮亚图什金说，所有人都承认中国军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潜力巨大，但俄罗斯武器开发领域经验丰富，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在某些武器开发领域仍然经验不足，处在学习阶段。如果中国能够接触或是获得相关的科技，中国当然不会放过机会。由于先进武器科技的开发通常只能在盟友之间或是彼此信任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两国也期望借此会向外界展示所谓的互信，从而来巩固各自与美国交手时的地位。两国在军事科技领域合作过去也有先例，90年代时为了维持武器设计局的生存，俄罗斯曾经帮助中国设计过武装攻击直升机等武器，但俄罗斯这次是否真心让中国获得相关的关键科技仍然是未知数。从双方最近几年在其他领域合作的经验来看，中国想获得俄罗斯核心技术并不容易。俄罗斯与中国几年前决定联合研制重型直升机和宽体客机，但经过许多艰难的谈判之后，双方的合作基本上变成俄罗斯成为分包商，主要负责开发和生产具体的部件。但也有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与空军特别是陆军领域不同，俄罗斯在海军领域对中国较少防备，导弹来袭预警系统更不是攻击性武器，这显示双方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将会出现突破。中国过去也曾经从俄罗斯大批采购过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和击落级柴电潜艇等海军装备。中国近些年来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装备主要以战机、防空导弹和飞机引擎为主。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的交货之后，中国尚未签署新的大型军火交易合同。 军事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过去也曾经有过一段低落的阶段，直到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等新式武器出现之后，中国又开始大批采购。正在莫斯科郊外举行的武器技术展览会上，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的新闻发言人还表示，俄罗斯准备再向中国出售一批苏-35战机，目前俄罗斯正在等待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答复。舒加耶夫今年3月份还表示，除了导弹的弹体之外，俄罗斯已经全部向中国交货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军事技术合作局的新闻发言人8月24日表示，俄罗斯现在已经全部履行和完成了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中国是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利用这两笔交易展示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俄罗斯航空发动机生产联合体的有关官员说，在这次武器技术展览会上还将与中国代表团讨论包括维修在内的新的飞机引擎的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美中关系降至低点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动荡之际，最新报告发现，更多中国人因为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而试图逃避当局的资本管制，其中数字货币在近期中国资本外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数字货币跟踪公司 Chain Analysis 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有价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数字货币从中国的地址转移到国外地址，以规避外汇管制。中国法律规定，中国公民每年最多可将50,000美元转到境外。在过去，富人们往往通过商业投资等渠道规避法令，但北京采取了更严厉的限制措施，迫使这些人将目光投向数字货币。报告称，显然并非所有这些都是资本外逃，那我们可以把500亿美元视为东亚资本通过数字货币流向其他地区的绝对数字。报告分析认为，更多中国公民利用数字货币转移资产是因为去年中国经济因为贸易战而备受打击，同时人民币出现不断贬值的趋势，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失去信心。数字钱包公司 Blockchain 的研究主管希尔曼告诉美国之音，许多中国人对国内不断增长的债务水平和日益加强的资本管制感到担忧，美中两国紧张关系也刺激国内投资者逃避资本管制。他说，针对新冠病毒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措施以及贸易紧张局势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促使人们转移资产。他还表示，一些加密货币和以美元为后盾的稳定币提供了良好的收益，与许多传统银行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形成了鲜明对比。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主要利用稳定币泰达币来转移资金。稳定币是一种旨在减少波动性的数字货币，可以与加密货币、交易所商品或法定货币挂钩。自2017年中国禁止将人民币直接兑换成加密货币以来，泰达币就成为了中国市场上交易者常用的替代品。今年6月，泰达币超过比特币，成为东亚地区接受度最高的数字资产。报告指出，泰达币的交易量在某些事件发生时突升，例如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暗示中国可能会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以及今年3月时，中国经济因疫情前景而渺茫。路透社本月初报道称，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正在深圳等地大规模测试数字钱包应用，为数字货币正式落地进行准备。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可能会进一步限制私人持有其他类型的数字货币，促使中国数字货币界将资产转移到海外。
听众，北美地区的台湾社团举办活动，纪念不久前过世的前台湾总统李登辉。作为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首任民选总统，李登辉权重一时，不过他对于权力态度却十分淡薄。一位前幕僚说，在李登辉眼里，权力是向人民借来的， 是拿来为人民做事，不是属于个人，用完就要还回去。
在李登辉卸任后所创的智库群策会担任政策研究处处长的周梅里，8月22号在全美及加拿大台湾同乡会、北美洲台湾人妇女会等海外台侨社团举办的向台湾民主先生致敬视讯纪念讲座中说，李登辉从政的核心价值就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他说，权力是向人民借来的，是拿来为人民做事，不是属于个人，用完就要还回去。周梅里说，李登辉知道权力的魅力有如魔鬼一样，因此对权力非常谨慎以对。周梅里说，
你说我听说权力是跟人民借来的，是拿来为人民做事，不是属于个人，用完了权力的行动。
他从来不会言权力很重要，也不会自命清高说他不要权力，他知道没有权力不能做事，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追求权力，追求政权，他都是全力以赴，不假清高。他说，这是李登辉务实的一面，对他来说，权力是可以伸缩自如的。他认为，有权力的时候，就要充分利用来为人民做事，没有的时候，就是还给人民，因为那本来就不是自己的。李登辉1995年访问康奈尔大学母校，并发表《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演讲，那个访问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当年夏天及第二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前，中国解放军在台海试射导弹，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派两艘航母战斗群到附近海域发出信号，美中关系一度十分紧张。十年后，李登辉2005年虽然是以卸任总统身份再度访美，在与美国在台协会协调过程中，美方的要求是不能在美国谈台独，因此李登辉团队在规划行程时特地将访美定调为民主之旅，在公开场合中主要是宣扬台湾的民主成就，但在实际参访行程中则安排了费城的独立大厅和自由钟，到了华盛顿就去看独立宣言，以行动来表达。这场视讯座谈全场大多以台语进行，新任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也以台语发表讲话，这也是他7月下旬上任以来公开参加的第一个台侨活动。萧美琴说，李登辉前总统过世后，有许多美国友人写信到驻美代表处、双向园或台湾文化中心向他致敬，这些朋友所表达的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字，不管是用写的、用讲的都一样。萧美琴说，这个字就是民主。
对他来说，所以他从来不会言功，权力很重要。他也不会自命清高说他不要权力，他知道说没权力不能做事情，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追求权力，追求政权，他都是全力以赴，哦，不假清高。
他说，今天能看到台湾有民主自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是李登辉的带领与智慧，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台湾人牺牲奉献，为台湾勇敢站出来，台湾人就不能像今天一样能够有尊严的在世界上受到所有人尊敬。萧美琴说，她的工作是结合所有台湾人民的力量来拼外交，推动与美国的关系，无论是安全合作、双边贸易协定或台湾的国际参与，台湾都需要美国的支持，在面对中国的打压和持续不断的孤立时，如果能有更多理念相近国家与台湾站在一起，力量也会更大。 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